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4月10日了。那接下来的下一个连假就应该会是5月初，对不对？那四月份的关键其实是4月18日的台积电的法说。不过呢，看起来现在已经在酝酿这个台积电法说的乐观的看方向，因为这几天台积电上涨上到800块以上之外呢，许多的机构纷纷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那这也预期了其实 Q1 的台积电的财报应该不会太差。那再加上520是这个总统的上，就是就那个总统登上位嘛，就是新的总统，所以基本上会有一些庆祝行情啊。那所以这些事情呢，你会看到媒体大部分都是在畅望台股，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更觉得其实市场上，我最近真的被问多了这个到底现在是不是高点这件事情。那我必须讲我的结论，直接讲结论，就是现在不是高点，可是可能没有像第一季1、2、3月那么的反弹力道，股市啊反弹力道的强劲，可能慢慢的也要接近尾声，但是不是高点。那当然这个对跟从哪边来看，我有提到4月18日的台积电法说，接下来当然会有 NVIDIA 的法说，五大科技类股的法说，这个他们的这个相对的需求，相对他们财报订单相关的数据会支持这件事情的方向，所以现在还看不太到一个定论。但是下半年估计肯定就会是，如果你在下半年问我，下半年可能从7月开始问我，可能跟你说可能要稍微有一些些谨慎的状况，甚至找一些落后补涨的这个产业啦机会。那今天某种程度是有一点在讲这个落后补涨的产业的这个概念，所以应该对各位可以提前给各位一些想法。那当然在四月份的投资的方向策略的整理，我们会放在我们四月份的 EP01。 抱歉各位付费订阅学员，我们即将在今天周三2024年4月10日上架这个课程，那所以基本上会做一下这个部分的整理，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也会做更详细的说明。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美经济不弱，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不管是从就业的数据，不管说企业的财报，从各方面其实我们都看到美国经济真的不弱。那降息的几率有没有再降呢？实际上呢是有。那我们在今天4月10日看到 Fed Watch 的数据，6月份降息的几率从过去的60几个%降到 56.1%， 降到已经那个不到6%的这个降息的几率了。所以这个呢意味着市场对于像这个月要公布的相关的通膨的数据就会非常重要，因为 如果通膨的数据没有更好的表现的话，可能就会让降息的几率再降的几率是更加的明显。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也会觉得有点担心，其实是大家从最近的油价跟相关的原物料的价格，你会发现油价也在涨哦。除了黄金涨之外，油价也在涨哦。所以这件事情带来什么呢？我们可以稍微来思考一下，先等一下。我先给各位几个原物料，大家知道黄金最近涨，我在之前的一个黄金主题说过，最近是地缘政治避险、战争风险，所以这个部分虽然你会觉得黄金最近是似乎仍然在涨，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就不要过度追高，因为它的涨，黄金过去是它多头的时候是在景气衰退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避险的工具。那至于这个原物料的价格，我先跟各位讲，三月份一整个月好像铜涨了 4.1%， 然后的铜率先反应了，那铜其实也是领先指标里面一个铜价一个很明显的数据。除此之外呢，像在今天，像除了铜之外呢，像其他的贵金属也是在上涨的，像铝啦，像铅啊，一天涨幅都是反弹，像这个锌啊，就是很多的期货价格，这些原物料价格都反弹了零点多，一天而已，一天零点多到1%上下。那甚至我看一下这个2.34% 的涨幅。然后铜今天是涨，目前为止涨 0.12%。所以呢这件事情齁，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原物料的反弹的力道。我等一下会讲这个逻辑跟什么有关系。那我们再回头看主题，我们记得有跟各位讲一月份的主题的基金里面是黄金涨 13% 一个月，第二名的是矿业，贵金属矿业涨了 8.45%， 第三名是能源涨了 4.33%。 更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名的主题是拉丁美洲涨了 3.06%， 因为贵金属相关的贵金属跟拉丁美洲新兴市场有很大的关联性齁。这件事情就是我要跟各位讲，这个现象似乎反映了什么事情齁，这个是我希望跟各位讲的。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不弱，可是目前美国公布的制造业指数齁，ISM 制造业指数仍然是维持在50不到50，也就是说它还是比较没有在荣枯线以上，也就是说它还没有真正的上到一个景气非常明确的成长复苏的一个阶段，它还是在50以下，好，目前的 ISM 制造业指数，好，那这个是一个领先指标。所以这带来什么呢？这带来是说，如果说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4月份公布的财报，第一季财报或后续的制造业它的库存，我们最近已经很久没讲所谓的补库存了嘛，对不对？这个企业的库存其实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我们从记得我提醒各位，我们在财报第一季财报公布要看到这些制造业的库存是不是又更健康了，订单是不是增加了，因为这些都是 ISM 制造业指数里面的相关的成分指标，所以就是说这些数据都上涨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制造业它必须要去制造，去扩厂，去买更多的耐久材，去买更多的机材，去应应接下来库存减少订单增加的这个需求。那大家知道这些制造业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铜啦、铁啦，就是这些使用的量，通常所以我们常说铜博士，就是铜价通常可以预期这个制造业是不是开始要走好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是说降息虽然刚刚我讲降息似乎又有可能的几率，6月份降息的几率又稍微调降，就有人担心说那会不会又带来什么股市的 股债的太大变化。我说不是，我要讲的是反而呢，如果接下来的这些制造业指数领先指标是开始往上走，可是呢也因为景气没有衰退，所以美国就延后降息，或降息几率降低，或降息幅度减少，带来的会是一个结果，就是原物料可能因为景气确定是不会衰退，会走好，反而原物料会有反比优先于债券反弹，优先于债券反弹。所以这叫什么动态调整？你会说，啊，那可是之前我不是说过，今年是股债都是很好的一年，没错，债券不会太，债券不弱，但是因为债券不弱，是因为降息所带来的债券不弱，可是今年到明年还是降息的一个方向跟趋势，所以债券仍然不弱，可是这个不弱呢，可能会相对嘛，所谓的不弱就是相对性，它会被股市跟原物料给风头给抢过去。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手头上还是持有所谓的公债型的 ETF， 公债哦，美国公债20年期美国公债这类型的 ETF， 或者是投资标的，诶，真的耶，我发现好像有很多人是在今年年初买公债，对不对？其实你可能要稍微的调整心态，你会再要等久一点，债券公债才有反弹。像现在的公债殖利率，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 4.3 多了，对不对？我看一下现在是多少，现在是，因为我刚刚讲今天是4月10号、哦，因为今我常常一直要提醒我这个录制这个直播 podcast 的时间，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会是当天听到，哦，他可能是后面好几天才听到，所以我一定要把时间讲出来。目前的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 4.3576 哦，之前前几天还有 4.4 以上，4点多耶，之前是 3.9， 这代表美国公债殖利率往上，代表是美国债券公债价格是往下的，所以我讲的是公债哦。但是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新市场债，它又是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当景气走好的时候，这些非投资等级债、新市场债反而是反弹的哦。其实这个概念，因为在公债其实它就是无风险的一个概念啊，一个无风险的利率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投资债券公债，美国公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违约的风险，可是它比较对利率的敏感度比较高，所以从这边我要讲的是说，我今天想要提的是股票反而因为经济不弱，只要我最近一直讲企业的获利财报一直优于预期，那股票仍然会有机会再向上，哦，所以我们最近如果有朋友问我说，欸，股票是不是已经高点，这就是我要给各位的答案，经济不弱，哦，但是债券因为降息的几率在降，所以债券我们本来预期今年的债券可能有比如说降三码到六码，可能长年期的债券有将近有这个6%到10几%的一个反弹，可能这个反弹幅度会稍微的下降，哦，但是债券不是因此走空哦，债券只是下降，哦，这个叫什么，报酬预期会下降，可是呢我讲的是像公债会比较明显的受到影响，可是风险高的公司债或者是新市场债反而还是因为经济是走好的 哦，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中间债券的差别，不理解就欢迎大家真的来加入我们付费订阅行列，我会讲一些债券的真正比较，因为市场上比较少在讲债券的一些逻辑跟观念跟投资的技巧跟方向，哦，或者是我的书哦，好久没提到我的书哦，真的这个我的书有几本跟债券里面有债券资讯的，就是正早以前的找到奇葩定存这本书，到博客来去搜寻一下。第二本就是投资赢家的领息创富术，里面有对债券有很多的琢磨。第三本就是我在4月30号也就是5月1号要上架新书，由天下出版的这个配息 ETF， 里面有一部分琢磨在债券的部分。那 所以呢，降息几率在降，股债开始出现慢慢的不同调，但是都还是往好的方向走，都是投资胜率高的时候，因为毕竟是降息的方向。可是我要讲的是，这两个之外，贵金属因为经济不弱，大家知道经济不弱，大家制造业要用很多的贵金属，它的价格反而看出了这些另外一个落后补涨的产业，贵金属哦，我讲的是贵金属 哦，所以贵金属的价格大家可以最近观察一下，尤其像贵金属相关主题的基金甚至 ETF 应该都有不差的表现。那所以从这边来看呢，在机构也给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通膨持续在一个偏向正常，然后也不见得会降，然后各国开始进入到降息的方向跟周期，经济终究会是走好变成长。所以在通货膨胀偏高的情况下，不能说高啦，缓降啦，利率偏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缓降，经济是确定不会衰退，反而进入到缓步的成长，制造业开始反弹，就带来了这些利率走低，制造业反弹， ISM 制造业指数如果慢慢走升，原物料贵金属的过去历史经验的回报跟股票会比这个现金来的甚至债券是来的好，所以呢，这呼应到动态调整，为什么我要尽可能的维持这个直播 podcast？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资讯，我没有办法在一个时间点，就是赶快就能够尽快的跟大家分享这个逻辑跟动态调整跟这些改变。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 podcast 跟直播是最好最快最及时，而且我可以说清楚的。那其实我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人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 podcast 的内容变成是一个文字版的就文章，我其实一直不想做文字版文章的原因是因为我讲可以讲清楚，而且很快我就讲完就好了，文章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写，怕写错字还要把什么东西写上去，所以基本上我就尽可能是用 podcast 跟这个直播的方式来跟各位讲最近的一些动态调整的一些改变。这一集其实就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改变了，我开始把我们之前讲股债，现在开始把我比较少提贵金属，贵金属开始要把它稍微放进去了，因为美国官方已经证实现在美国经济不弱。可是黄金，你会说黄金算贵金属吗？黄金基本上我把它分开看，因为黄金是一个避险工具，所以基本上只要地缘政治风险稍微的降下来，其实美元是偏强的情况下，黄金反而不见得是一个长期走好的一个趋势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理解各个不同的标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属性，它其实的连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听完这一集你还是觉得满满的不懂，那拜托学习上课是最好的方式好吗？那或者是来看看我的书或者是别人的书啦，只要你觉得哪谁讲的你听得懂，那你就去多多学习，我觉得都不是坏事。但是至少目前投资胜率高仍然是一个方向，但是股债因为降息几率在降，延后降息这些事情，美国经济不弱这些事情已经让股债的变化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 的看法了。然后要把原物料加进来，因为原物料里面又包含了新兴市场，因为通常新兴市场都是这些原物料的贵金属啦，我讲贵金属，原物料包含太广，所以我只讲贵金属，把贵金属纳进来了，先把贵金属纳进来看。那贵金属相关的新兴市场就是像拉丁美洲，最近也表现得不错，其实就是这些逻辑，懂吗懂吗懂吗？不懂不懂不懂就多听几次那顺便最后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 Podcast 最近有比较多的广告，因为一开始听到广告请大家就忍耐一下，因为这个广告某种程度也是支持我们频道的一个很好的动力，最重要 一个动力来源，甚至像最近大家应该听到我录了一段原神的广告，那请大家忍，不能说忍耐啦，享受一下。那也有对我们频道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想法或者是支持鼓励的话或者是任何批评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好吗？那我会再一一的来做一些了解跟让我们频道更好，让我们一起彼此陪伴彼此。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及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